你听得懂的话。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为何地要把你吐出去，为何被地吐出去。好，为何被地踢出去啊？今天的灵修经文呢，告诉我们，免得你们丢那地的时候，地就把你们吐出去，像吐出在你们以先的国民一样。好，今天的经文非常严重的警告。那地为什么要把人吐出去呢？首先，我们先要认识基督教信仰的三部曲：神创造、撒旦破坏、耶稣拯救。我们看到神创造一切都是甚好，天地万物造齐了，而且造人的时候呢，神是非常满意的，所以第七日他就歇了一切的功，安息了。但是呢，来到第三章，就撒旦破坏了，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哇，这个就扭曲神的话，所以女人就摘下果子吃了，就犯罪了。但在第三章里面呢，在神的咒诅的里面呢，神也宣告他的预言，他说女人的后裔预表耶稣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这是对蛇的咒诅。好，那整个三部曲就是神创造、撒旦迫害、耶稣拯救。所以因为撒旦的破坏玷污了地，让地长出荆棘和蒺藜，人必须终身劳苦才可以从地里找吃的。所以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灾难呢？来看一下科学家预言即将来临的五大灾难。
现状预测了未来人类将有可能会面对的五大灾难，每一个都有可能让人类文明走向末日。那么这五个预言到底有多恐怖呢？在疫情的影响下，世界各国的经济和生活因此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而随着奥密克戎变异毒株的出现，各国又迎来了新一轮的疫情危机。就在这个时候，有科学家做出了预测，比新冠疫情更加恐怖的五大灾难即将来临，各国都应该做好应对措施。这一消息传来，引起整个世界的高度关注。第一个灾难是小行星撞击地球，第二个灾难是火山爆发，第三个灾难是人工智能机器人，第四个灾难是全球气候变暖，第五个灾难是核战争。科学家预测的这五种灾难都很严重，会给地球带来毁灭性的打击。不过这些可能会发生的灾难目前也不过是预测，有一些是人类自己造成的。人类应该重视这些灾难，通过合作的方式尽量把灾难发生的可能性降到最低。
好，有没有看到科学家的预测，他说这些灾难是人类造成的，也是我们圣经早就已经告诉我们的，因为人的犯罪，地要把人吐出去。而科学家是这么预言，其实耶稣对末世早有预言的。我们看到马太福音24章，主耶稣对末世征兆有七种的征兆的预言。第一个，假基督、假先知的兴起。第二个征兆是打仗和打仗的风声。第三个征兆是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第四个特征是饥荒、地震。第五个，基督徒受逼迫。第六个，不法的事增多，人的爱心渐渐冷淡。第七个，福音要传遍天下。七个特征当中有六个都是负面的，唯有第七个福音要传遍天下是正面的。在主来之前，福音要传遍天下，透过网络福音的传播更加的快速，运用神赐的网络直播平台迅速的传播福音，培训工人，建立教会。而因为人的罪让地要把人吐出去，那我们作为基督徒要怎么办呢？要认罪，因为认罪的祭坛可以打开天门，但 不保证天门总是持续敞开的，需要保持祭坛上的祷告的火是活药的，上升到神那里，愿全地的教会认罪祭坛的火常常烧在神面前，带下教会的复兴，医治大地，转换社会，回到神对教会的命定。神对教会的命定是借着教会的复兴来转化整个的社会。
梦回自卑祷告，寻求你的面，转离恶行。愿你赦免我们的罪，从天上垂听我们的祷告。神啊，我们撕裂心肠，全心归向你，不再心和玷污这地。愿你的灵飞将中国大地，以致这地成为你荣耀居所。神啊，你烈火恩膏浇灌下来，浇灌下来，浇灌下来，用圣灵与火为我们施洗，焚烧洁净这地，焚烧洁净这地，医治复兴中国大地，医治复兴中国大地。
各位牺牲的家人，早上平安，又来到我们今天早上灵修的时间。我们今天的灵修进度来到了利未记18章24到30节，47篇真心话的主题是认罪祭坛打开天门。认罪祭坛打开天门，医治这地。我们主要引用的经文是利未记18章24、25、28节。24节，在这一切的事上，你们都不可玷污自己，因为我在你们面前所逐出的列邦，在这一切事上玷污了自己，连地也玷污了，所以我追讨那地的罪孽，那地也吐出他的居民。28节，免得你们玷污那地的时候，地就把你们吐出去，像吐出在你们以先的国民一样。接着让我们看今天灵修经文的引言。今天的灵修经文来到利未记18章24到30节。第8章的1到23节主要讲述神晓谕百姓有什么不可做的。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他们为什么不能做那些事情。神说，以色列人若随从迦南人的恶行，也必得着他们的命运。这威胁显出他们是被召去做一群与这个分别不同的民。那可怕的命运是连地也吐出他的居民。这几节经文对于正确地看待迦南的征服是重要的。毁灭迦南不是由于神偏袒某一个民族，而是对一个堕落偏邪和欺压人的社会，那是圣经的描述，也有考古学作证的。 做道德上的审判。此外，神不但借着指出相同的罪有相同的审判来威吓以色列人，也实际上在他们历史中施行审判，这样他便显出了他在道德上的一贯性。新约以以色列人的历史来提出警告，像旧约在此以迦南人历史来提出警告一样，基督徒也必须小心，当面对顽固的罪时，千万不可自满和骄傲自恃。好，接着让我们来听于宏杰老师的短讲信息。你们都不可玷污自己，你们都不可玷污自己。
经常努力加前书，我们只读 一处就好了。圣经关于淫乱的教导也是很多的，叫我们一定要远避淫行，这个床不可以污秽等等的都教导到我们。那但是帖撒罗尼迦前书这是一个非常清楚非常清楚的一个信息三到八节，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不要一个人在这世上越分欺负他的弟兄，因为这一类的事主必报应。请大家记得哈，主必报应所以我想我们还是要懂得敬畏神不管这些事情有没有人发觉，有没有人知道，但是就算没有人知道，我们知道主一定要报应的哈。那这是得罪主得罪人的事情正如我预先对你们说过又切切嘱咐你们的，神召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叫我们成为圣洁，所以那弃绝的不是弃绝人，乃是弃绝那赐圣灵给你们的神我想这段话已经非常非常的清楚，而且非常 powerful 有力的提醒我们。那么今天这个时代，这个网络的色情太蔓延了我们到很多的地方都碰到很多的人在这个挣扎的里面，连十几岁的小孩子都已经开始了整个身体弄得骨瘦如柴你看到这些色情的刺激他要用各种的方法去发泄手淫啊、自淫啊，或是其他的方式那么很多的婚姻、夫妻的关系被破坏那这个我觉得淫乱或是仇敌利用淫乱这件事情，可能是在他这一个最后的一个世代里面他最强而有力的一个武器因为他可以全面性的在人的思想里，在人的行为里，在人的关系里在人各样各样的这种生活中，各种的年龄层次，他都可能带来这种无法言喻的伤害和破坏。所以我希望弟兄姊妹要为着自己祷告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子因为神的旨意是要我们圣洁千万不要以为自己不会有事千万不要对自己充满了信心我是有界限的如果我们真的觉得我们的生命比大卫还好那你讲这句话都还是要小心那更何况我们属灵的生命爱神的心情绝对比不上大卫的连他都会一下子来的时候招架不住跌倒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要非常非常的小心非常的小心家里面有任何东西会引导我们一步一步走下去的我特别跟弟兄姊妹说任何的瘾所有会在我身上造成瘾造成捆绑的东西我们要越狠越好不要沾边你只要沾上边它早晚在你身上蔓延它早晚在你身上深入早晚在你身上成为捆绑而到最后给你自己给家人给教会都带来极大的破坏
好于宏杰老师告诉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是网络的时代网络时代我们借着网络灵修我们借着网络呢传讲信息但是要小心网络色情，网络色情非常的蔓延，所以呢，我们只要一沾染不洁，我们属灵生命 就一定往下滑。所以今天神特别在经文里面严重的警告，如果玷污自己地，就要把你吐出去。好，接着让我们来看今天真心话的主题。第一个主题是那地也吐出他的居民，那地也吐出他的居民。当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犯罪后，神对他们一项的刑罚是地必为你们的缘故受咒诅，地给你们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必这个汗流满面才得以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这是人类因罪恶得罪了神，得罪土地后所受的第一次的刑罚。这解释了神为什么要逐出迦南人，而且也预先警告了以色列人亡国之因。神逐出迦南人并不是因为神偏好某一种民族，乃是因为他们罪大恶极，就如本章经文所说的种种的乱性逆性的行为，如乱伦、同性恋、受教，还包括把自己的儿女当作祭物献给偶像。神把土地赐给人作为生活的依赖，若是人不明白这样的原则而任意犯罪的话，我们所赖以生活的土地也会被人的罪所玷污，玷污的土地就不再给人效力了。例如亚当犯罪之后连带的受咒诅就是土地。看看今天世界种种的大自然的灾祸，如地震、洪水、旱灾，我们称它为大自然的反扑，就是一个印证。神的警告是那地也吐出他的居民。原来的家人就是被吐出去的，是被神的公义所刑罚的居民。这个原则对神的选民以色列人也是一样适用的，免得你们丢那地的时候，地就把你们吐出去，吐像吐出在你们以先的国民一样。这就是后来以色列被赶上到外邦的原因，因为他们没有看中神的警告，效法了迦南人原先的恶俗，以至于渐渐的远离神。远离灾祸唯一的道路就是高举基督的救恩，持守神的话语，活出基督的圣洁，求神怜悯今日这邪恶淫乱的世代，在神的公义中以怜悯为念，并激励称神子民的人奋力的传扬天国的福音。好，那地吐出他的居民。第二个主题要谈的是认罪祭坛打开天门医治这地。认罪祭坛打开天门医治这地。利未记头十章给我们看见五祭的献祭与祭司体系，使我们更认识基督是祭物祭的本身与大祭司的身份。接着11章到15章是洁净条例，给我们看见人的所事、出生光景和情形，是受到罪所玷污的罪人需要得洁净与基督的救赎。而需要来到了16章，人要常常刻苦己心，接受基督做赎罪祭，享受基督做燔祭，才能够为主而活。17章提醒并警告我们不可滥用祭物与认识主耶稣的血是唯一的救赎，我们只吃主的血。从18章到20章告诉我们圣洁生活的条例，使我们可以活出神的圣洁。人的不圣洁过罪的生活连地都玷污了，耶稣的救恩从耶路撒冷开始，悔改赦罪恩典要临到全地。我们除了为个人的罪悔改，也需要为我们所住的土地上集体的罪来悔改，为在这个地上百姓拜偶像、淫乱、不道德等群体性的罪 这个会带下神的审判，罪也将影响一个国家整个的族群。唯一断开罪的捆绑方式是帮助百姓认识罪并且悔改。教会本应该成为土地上的盐跟光，站在破口当中为领袖的医治赦罪祷告，国家会在神的心意当中兴盛起来，医治会伴随着救恩的临到。教会的命定是要做贞洁的童女，不是淫乱的女人。教会若不能坚定自己信仰的立场，高举基督十字架，传讲基督宝血的救赎，若成了背离真理，喝醉了大淫妇淫乱的酒，被淫乱的酒所灌醉，就背道而失去了属灵分辨力。这样的教会如何能够背负时代的使命，站在破口当中为全地来向神祈求呢？接着教会的复兴带动整个社会的转化呢？中国教会在文革期间遭受到极大的逼迫，教会被拆毁，神学院被关闭，宣教士被赶出，但中国信徒这个早晨五点钟之前就起来祷告，他们进食祷告，自卑祷告，寻求神的面，认罪悔改，转离恶行，结果教会就快速的增长。现在中国的经济长足的起飞，但是他们的信徒和教领袖反而退后冷淡的活在肉体里，心被世界裸去，无法有属灵的战斗力。这是在讲过去遭逼迫的时候，这个教会起来认罪祷告，现在反而经济起飞了，大家冷淡退后了。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30年前的非洲乌干达，当年遇到的艰难也是空前绝后了，整个国家有三分之一的人得到艾滋病，而且集体暴力、血腥战乱、杀戮、疫情，国家没有办法，联合国也束手无策，教会就起来紧实祷告。当时国内到处都可以听到嗡嗡嗡的祷告声。这时神对他们说，不可为问题祷告，乃要为神的心意祷告，为国家的命定祷告。当他们这样祷告，神就让他们经历转折、转机和转化。今天乌干达有 90% 的基督徒，回教徒只有 6%， 神迹奇事异能横扫全国，政府、军队、企业界等重要的领袖大量的重生得救归主。乌干达经济蓬勃发展，在非洲发达经济国家中排名第二位。所以乌干达它是一个见证，从这样已经看起来没有救的一个国家，因为基督徒的集体的悔改祷告，带下了这个整个社会国家的翻转。我们要明白，每次在祭坛前敬拜都是把物质界和灵界连接起来的，祭司是站在神与土地中间，在祭坛前面向神献祭的，将馨香气息带到神前面，就带下神的同在来洁净这地，医治这地。列王记上的18章中，先知以赛亚与巴列先知都足坛献祭，巴利先知整天呼求巴利，但巴利没下来。以利亚在黄昏献祭，神的同在就在当时降下，以烈火焚烧祭物。于是以色列百姓跪下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请注意，以利亚和巴利先知都是祭司，祭司可以决定这个国家的未来，问题是我们的信仰是否纯正。唯有贞洁童女才是神的祭司。愿神在这个时代兴起以利亚的真先知，归正教会，回到纯正的信仰，粉碎撒旦的诡计，把魔鬼而来的假先知，就是巴利，赶出教会。唯有教会洁净的地才能够洁净。认罪的祭坛可以打开天门，但不保证天门总是会持续的敞开，它需要保守祭坛上的火是活跃的，上升到神那里的。愿全地的教会 认罪的祭坛的火常常烧到神面前，带下教会的复兴，医治这地，转化社会，回到神对教会的命定。听了这讲，有没有觉得自己的责任非常重要呢？让我们一起来认罪悔改祷告，借这首诗歌医治复兴中国大地。愿神的灵降在我们的当中，让我们知道神选召我们这群人，神呼召我们这群人，我们有社会的使命跟责任，就是借着我们认罪悔改的祷告来转化整个社会。
会自卑祷告，
跟神说，神啊，我们披麻蒙灰自卑祷告，寻求你的面转离恶行。
愿你
赦免我们的罪，
从天上垂听我们
的祷告。
神啊，我们
失念心肠，
全心
归向你，
不再行恶，
不再行恶，不再行恶，不再行恶，玷污这地。
愿你的灵
配降中国大地，配降全地，配降台湾，医治这地，成为你荣耀的居所。让我们一起来呼求我们的神，说：神啊，你的烈火恩膏浇灌下来，浇灌下来，浇灌下来，用圣灵与火为我们施洗。焚烧洁净这地，焚烧洁净这地，医治复兴中国大地，
医治复兴
中
国大地
全地。神啊，我们这群有罪的人，我们再度的来到你的宝座前，为自己，为我们的国家来认罪悔改的祷告，来做认罪的祷告。神啊，祈求你赦免我们拜偶像的罪。神啊，祈求你赦免我们逼迫基督徒的罪。神啊，祈求你我们懒惰不传福音的罪。神啊，祈求你赦免教会没有活出见证的罪。我们看到乌干达在这样子破烂即将毁灭的光景，因为一群基督徒悔改的祷告打开了天门。神，你那医治的恩典，你的恩膏降在那地的时候，那地就得着复兴。神呢、啊、我们要从我们自己做起，我们要做圣洁的子民，我们不能因自己的罪在玷污地，玷污自己。我们愿意做贞洁的童女，不做大淫妇。我们愿意持守真道，传讲真道，直到主的再来。主耶稣，我们感恩，我们赞美你得着我们这群人。我们早上起来灵修读经祷告，神祈求你纪念我们这群人，就在你面前认罪悔改的祷告。我们在这里宣告，我们愿意做贞洁的童女，因为主你是圣洁的，我们也要圣洁。谢谢主，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求，阿们。神对教会的命定， 是要借着教会来转化整个的社会，转化整个国家，让整个的社会都能够带下复兴，整个国家也都能够复兴。我们今天灵修就到这里，愿以马内利的神与我们同在。